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围绕立法会暴力事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香港泛民议员强调，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是在绝望愤怒中采取的行动，特区政府则组织传媒进入立法会现场采访，同时有绝食者希望谅解犯罪的年轻人。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星期四上午，香港泛民议员毛孟静等在立法会外面对传媒发表讲话。他说，很明显香港警方正在大规模地搜捕，所根据的是北京的命令，我们试图向全世界表明这些年轻人行动之前是几咁沮丧、愤怒和绝望。星期三，立法会暴力事件的警方搜证结束，侦查人员将装有证据的物品箱装上车，同时特区政府邀请中外传媒进入刑侦结束之后的立法会暴力事件现场参观拍照。进入立法会就可以看到处处一片狼藉，记者争相拍摄喷写在墙上的各种标语，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台背后高原的那块面目被喷了黑漆的特区区徽，希望捕捉抗议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政治观点，搞清他们选择破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进而了解他们冲击立法会的动机。有传媒报道，抗议者并非打烂晒所有前立法会主席的画像。星期三参观中，记者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到兴趣，一边排放了很多精致的礼品、艺术品的格前，也都吸引了很多记者拍照，因为那里并没有破坏的痕迹。立法会内部的破坏践踏非常明显，同声传译室内的一部控制台被人无端地掀起，立法会几时重新在复会，没人知道。星期三立法会外有几个人正在绝食抗议关于立法会暴力事件，发言人陈海卿是这样讲的。他说，政府的反应迫使一些年轻人采取他们不愿意用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很希望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是政府一直都不愿意面对年轻人诉求，所以他们只有入到政府最核心的地区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很多人说他们是犯法，但是他们被逼无奈的，所以我们认为对这些年轻人我们要体谅。另外星期三又有年轻人试图轻生，民主党议员呼吁体谅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抗争者的同时，亲自去找这些年轻人去做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香港警方已经完成针对立法会犯罪现场的勘察取证，特区政府随即邀请中外传媒现场参观，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敦促香港有关各方不要使用暴力，同时有绝食者希望谅解犯罪的年轻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号暴力冲击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发生后，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7月2号晚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今次事件。唐伟康说，首先说明一点很重要，香港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晚就事件回答问题时已经表明，美国呼吁所有各方不要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基于尊重法制和基本自由，当中包括言论自由以及和平集会。而在之前，唐伟康原定当日下午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说，主办者后来临时取消这次活动。原本香港工联会亦将会前往亚洲协会请愿，抗议并且谴责唐伟康过往不断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并且要求他道歉。在星期三立法会暴力事件的警方搜证结束，傍晚时分大批警察将装有证据的物品箱装上汽车，而同时特区政府邀请了中外媒体进入刑侦结束之后的立法会暴力事件现场参观拍照。 记者进入立法会见到到处一片狼藉，警方调查啱结束，现场景象应该是抗议者撤出之后的原貌。记者争相拍摄喷洒在墙上的各种标语，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台背后高悬的那块面目已经被喷了黑漆的特区区徽，希望捕捉抗议者到底表达究竟想表达什么政治观点，搞清楚他们选择破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进而了解他们冲击立法会的动机。有记者试图统计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撤回修法的标语，以不同形式在立法会内的墙上喷涂的几多次。有媒体报道抗议者并非作为所有前立法会主席的画像。在星期三参观当中，记者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一处摆放很多精致的礼品、艺术品的格子前，亦吸引了很多记者拍照，因为那里并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立法会内部的破坏浅踏非常明显，完全修复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电器系统，深度破坏只有检查才能够发现。同声传译室内的一部控制台被人掀起，立法会几时重新在这里复会，目前没人知道。在星期三立法会外金钟地铁站出口，一批年轻人手持标语对抗议者表示支持。一名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同抗议者都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开，一直坚持抗争，争取我们的权利。当地还有几个人正在进行绝食，他们表达的诉求和反送中抗议者的诉求一样，
逼我们的年轻人用一些
我们怎样去看待立法会的暴力事件。发言人陈海卿对美国之音说，政府的反应逼了一些年轻人采取他们不愿意用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很希望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是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所以这班年轻人只有进入政府最核心的地区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很多人说他们是犯法，他们是被逼无奈的，所以我们认为对这些年轻人需要体谅。而另外星期三又有年轻人企图自杀，民主党议员呼吁体恤暴力冲击立法会抗争的同时，要亲自找到这批年轻人做工作。美国之音记者亦在金钟一处过街的桥上看到很多人正在安慰坐在地上的几名青年女生，知情者说他们因为抗争形势险峻过度失望，情绪不稳，又建议记者不要拍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华盛顿正在为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典做准备，今日星期四在国家广场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就会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庆祝活动。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发表演讲，并下令进行军用坦克展览和战机飞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7月4号的活动当中，坦克装甲车和战斗机飞越并不常见。在这个场合通常亦没有总统演说，但是特朗普总统决心举办一场他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庆祝活动，并且表示他希望向美国军队致敬。批评者就指责他将这个传统上团结所有美国人的节日政治化。有人欢迎有机会看到总统。
I think it's he's the president and he has the obligation to talk to the people.
来自堪萨斯州阿比林的游客威格尔说，我认为他是总统，他有义务向人民讲说话，如果这个是他想做的话，他想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做，我完全支持。特朗普对2017年他在巴黎参加的巴士底日阅兵仪式印象深刻，并且表示他希望在华盛顿举行阅兵仪式。上个礼拜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高峰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特朗普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2020年二战胜利阅兵仪式。普京的助手尤里·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该项提议感到非常有兴趣。乌沙科夫说，俄罗斯邀请美国总统在明年的5月9号去莫斯科参加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活动。美国总统的反应非常积极。部分美国人质疑军事表演将会花费去的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并且对特朗普喜欢展示军事实力表示不满。 反对者已经获得许可，可以将一个好似特朗普访问伦敦嘅时候曾经有人使用过嘅巨大嘅婴儿特朗普气球带到华盛顿嘅国家广场。华盛顿嘅游客可能会享受到比预期更多嘅娱乐。
We're here on a three-week road trip from Kansas City, Missouri. Just thought we'd come up here.
嚟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嘅游客巴拉德话：，我哋从密苏里州嘅堪萨斯城开始，为期三个礼拜嘅自驾游。今次我哋嚟到呢度系为咗睇独立日嘅烟花。华盛顿嘅独立日烟花系美国最壮观嘅。特朗普承诺今年嘅烟花将会系有史以嚟最盛大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两个国家亦都正在联手积极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分析人士说，中俄领导人都认定美国现在走向衰弱，是联手制衡美国推动世界多极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还说，特朗普政府对中俄的双压制政策使得到中俄越走越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6月28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日本大阪出席中俄印领导人会晤时表示，中俄印三方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6月5号在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共同支持世界多极化，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形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这个不是中俄第一次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声。事实上，过去20年来，中俄一直在为世界多极化而努力，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了更好的机会。美国前情报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认为，中俄联手希望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而且他们觉得现在正是好的时机。泰勒最近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一个有关中俄伙伴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中俄联手的第一亦都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国在抗衡美国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未来的秩序亦都有着共同的想法，他们一起努力，希望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两国对多极世界、对国家主权都有愿景，两国亦都希望顶回他们所认为的对别的国家人权的非法干涉。泰勒说，他觉得有一点要强调，两国现在都有一种机会感，两国认为美国干扰太多，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在努力加速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奥巴马总统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扎曼沙维洛格莱德没几年之前在美国有限新闻网发表文章说，中俄联手破坏美国的国际地位。他说，中俄以前可能是争夺全球霸权的对手，但是两国现在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个就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维洛格莱德说，中俄削弱美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朝鲜半岛问题。普京和习近平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大庇护者，他们希望保存金正恩的权力和地位，两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北韩出现权力更替。看到亲美国的领导人在平壤出现，中俄亦都不希望看到美国军事打击北韩，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国军人出现。维洛格莱德说，因此两国一直在重复金正恩的愿望，要求美国缓解制裁，同时向美国施压，使得美国与北韩的谈判毫无进展。两国在伊朗问题上亦保持一致，共同向美国施压。普京和习近平6月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表示支持，声明称赞伊朗执行了与世界强权之间达成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要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中俄认为美国现在走衰，才会有种种的行动。萨特说，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都认为美国比较弱，对他们来说，这个是美国的劣势， 佢哋嘅机会。沙特话佢谂呢个亦都系中俄呢六七年嚟取得无尽嘅主要原因。德米特里·特列宁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莫斯科中心主任。他五月在该中心发表题为《中俄和美国竞争世界新秩序》的文章中说，世界的新洗牌、美中竞争、美俄对抗以及中俄友好显示美利坚已经有了局限。美利坚自世指的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相对和平以及美国由此享有全球权力优势的时期。特列宁说，但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对待中俄的方法不同寻常。美国将中俄同时视为对手，对两国同时施压，而这个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避免做的。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美国和欧盟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2018年美中贸易战打开。另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一同被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特列宁解释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可能基于下面的几个原因。美国对俄罗斯的普遍鄙视，美国相信中国私下里面亦都鄙视俄罗斯。美国人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差异太大，不可能建成一个坚固的反美联盟。另外，美国还相信俄罗斯最终会放弃中国，因为俄罗斯认为自己的发展机会更多来自西方，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胆气变大的中国将会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朝贡国，而这个最终会引起俄罗斯的憎恨。特列宁认为2014年中国在美国制裁俄罗斯之初，没有大规模的支持俄罗斯，部分证实了美国人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重要。另外，中国也不能够确定能否有能力管理与俄罗斯太亲近的关系。不过最近有分析说，中国已经成为遭到制裁的俄罗斯的生命线。中国官方学者亦都承认，因为中国的坚定支持，使得西方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很难产生大的效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特列宁说，虽然北京和莫斯科的差异还在，双方亦都没有完全摆脱对彼此的恐惧感，但是因为美国的双重压制，中俄因为差异而产生冲突的机率变少，而且美国的这个政策亦都使中国和俄罗斯的精英他们不再担心美国可能利用一方打击另外一方。中俄不单止在联手制衡美国，而且还正在拉走美国的盟友。沙特一直寻求购买弹道导弹，特别是在伊朗的威胁增加后，但是最新的报道说，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沙特通过从中国购买设备和技术，在弹道导弹的研发之中取得很大的进展。美国数十年来阻止导弹技术在中东扩散的努力面临挑战。中国随后说，沙特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在所有领域保持友好合作，包括军备销售。土耳其是另外一个例子。维洛格莱德说，土耳其打算明年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御系统，而这个将对北约产生破坏性影响。奥巴马总统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维洛格莱德说，这一种新的结盟将会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以制度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回国后，宣布取得外交政策胜利，并表示取得好多嘅成就。但喺为期三日嘅访问当中，特朗普究竟取得乜嘢嘅成果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一个充满握手和对着镜头微笑的周末。美中贸易战休战，甚至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美国总统首次踏入北韩领土，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The aftermath of the G20 are going to be a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president actually accomplished anything significant on this trip.
美国企业研究所扎克库珀说，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会是一系列的问题，关于总统是否真的在这次访问之中取得了任何重大的成就。特朗普被批评在核项目问题上面并没有得到金正恩的让步，就越过了非军事区，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设备。虽然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反对其他国家所支持的对保护主义的警告，削弱了曾经共同努力缓解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多边论坛。
But the U.S. doesn't even ostensibly sign on to the notion that these multilateral forums are valuable.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马修·古特曼说，美国甚至并没有在表面上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这些多边论坛除了发表一篇领导人有关全球经济总体状况的声明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总统的双边会谈也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包括与被控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以及与被控谋杀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沙特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会谈。但是特朗普坚称二十国集团是一场外交政策的胜利，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It was incredible. Everybody greeted me with congratulations on how well we're doing with our economy.
特朗普说，这些是难以置信的，每个人都向他表示祝贺，祝贺美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时候，特朗普在世界舞台上面的强势形象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
We're finally putting America first.
特朗普说，他们终于令到美国优先了，但除了他的基本盘，特朗普还需要他自己的党的支持。
There's a risk for the president heading into the 2020 campaign that there actually will be some Republicans criticizing these policies.
美国企业研究所扎克库珀说，总统在2020年的竞选之中有一个风险，那个就是会有一些共和党人批评这些政策。虽然有这些这样的批评，特朗普就是因为没有升级和中国的贸易战而得到赞扬。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to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what was agreed between Trump and Xi on trade.But again, glass half full, at least we're not shooting at each other for now.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马修·古德曼又说，有很多理由对特朗普和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面达成的共识提出了质疑，但是从乐观的角度来讲，至少他们现时并没有对北韩开枪。不过鉴于特朗普一直对同伊朗的核协议持极端批评的态度，他很难为允许平壤冻结他的核计划而不是他所要求的全面去核化的协议辩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一否认了有关特朗普正是考虑签署这类协议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看一看在大城市里面收取大资料的情况。我们会介绍美国过去100年 TikTok 舞的演变。我们会看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垃圾车变身成为艺术品，以及两名艺术家建立社区创意空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脸书资料库被黑客攻破，5000万用户的资料被泄露，突显出资讯流通的问题。城市规划者亦有同样的担忧，因为他们正在透过大数据去促进城市发展。下面是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个是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从闭路监控的摄像机到手机，城市当中飘荡着巨量的资讯，而城市规划者就很乐意获取这些资讯。麻省理工学院的法比奥·杜尔特明白到这个过程的原因，但他亦都认识到对私隐的忧虑。
So, who is collecting this data? And what this data?
所以是谁个搜集这些资料呢？这些资料会被用来做些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我哋嘅大学，我哋可以搞清楚呢啲资料，了解从资料当中可以获得乜嘢价值，并且将呢啲成果带翻去城市。
但系杜尔特认为，我哋正系进入一个大资料不止于系嚟自个人嘅时代。城市规划者可以从谷歌街景或者系麻省理工用于记录绿化嘅树百科嚟到获取各种独特嘅资讯。
In Tripedia, we are collecting
喺树百科上，我哋搜集咗谷歌街景提供俾我哋嘅资讯。谷歌街景嘅拍摄车从世界上超过400个城市当中搜集图片。我哋想到，除咗能够睇到我住喺边度之外，我哋仲能够从呢啲资料当中获得乜嘢资讯呢？
杜尔特话：呢啲都系匿名嘅资料，但亦都系极为有价值。
Now we can compare dozens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ee。
而家我哋可以通过谷歌街景提供俾树百科嘅图像，运用电脑视觉技术去对比世界各地嘅几十个城市。我哋唔单止可以对比呢啲城市，仲能够话俾城市规划者知道边个区域需要更多树，或者边个区域缺少树荫。
而家我哋嘅世界变得越嚟越互联，杜尔特认为匿名来源嘅资料会极大咁增长，一个可以减轻对私隐权嘅忧虑。
Very soon, it's not people talking to people that will be tracked.
好快，我哋就唔需要再追踪人与人嘅对话，而系物与物嘅对话。呢个就系我哋所讲嘅物联网。例如，路灯对汽车嘅对话，对交通信号灯嘅对话，对人行道嘅对话等等。而呢啲资讯都系匿名嘅，而且亦系真正能够令到我哋嘅城市变得更好嘅资讯。
呢啲资讯能够帮助解决地铁站人流堵塞之类嘅问题，并且迎嚟城市规划嘅黄金时代。记者叶海文华盛顿报道。
TikTok 帽嘅名字系嚟自于使用特殊金属嘅鞋底撞击之后发出嚟嘅切分音。咁呢一种独特嘅舞蹈咧，喺19世纪开始噶，系将非洲部落同苏格兰嘅舞蹈结合而成。咁下边系记者斯伦德带我哋嘅欣赏。
加州奥尔班尼的社区中心里面，这些女仔踢踏住穿过房间，这些踢踏声是来自鞋踭和脚趾部分的金属。
Tap dance is a kind of dance。
踢踏舞是一种舞蹈，它很有趣，因为你的鞋上面有敲响声。
Makes it a bit louder than ballet。
它令踢踏舞比芭蕾更响亮，它会产生更多声音。
虽然这些女仔喜欢上堂，但对她们来说，跳踢踏舞可能是一时的兴起。
I think I might be doing tap dance when I'm older. I'm not sure.
我想我长大之后可能会跳踢踏舞，但是我不确定。
对于13岁的前司汤姆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近十年前，她开始在这里上堂，现在她在位于伦敦的皇家舞蹈学院进行海外的培训。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舞蹈组织之一。前司说，无论他选择什么职业，踢踏舞都会有一席之地。
If I do something like music, then I'll definitely use it to influence.
如果我从事音乐，那我肯定会用它来影响我的很多音乐。如果我选择跳舞，我很可能会将它作为第二种舞蹈。
这些快乐的职业舞蹈家多年来一直在追逐踢踏舞事业。
Today I'm going to be 2 days away from
that. 我做了两天就90岁了，这个是一种锻炼方式。我喜欢节奏，你知道音乐，如果你要运动的话，对我来说它比走路更加好。
All my worries fade away when I'm in tap class.
当我上课的时候，我所有的担忧都会消失。
85岁的琼扬尔特说，踢踏舞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妙的事情。
And I've done all kinds of dance. I've done ballet and modern.
我跳过各种各样的舞蹈，我跳过芭蕾和现代舞，教了大约20年的现代舞。我总是将踢踏舞鞋留在那里，因为我非常喜欢它。这个是很好的运动，它令你的头脑保持醒觉，因为你必须不断学习新的舞步、新的编舞。
杨尔特说，每个人都应该学跳舞，最好是很小的时候。
I have a brand new baby.In my family now,
我屋企而家有一个新出世嘅 B B， 一个三个月大嘅孙女，我迫不及待嘅想要买踢踏舞鞋俾佢。
杨尔特希望佢嘅孙女喺冇几耐之后会上佢嘅第一次嘅踢踏舞课，将呢种快乐喧闹、充满活力嘅舞蹈形式传承落去。记者斯伦德，加州奥尔巴尼嘅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最近有部分垃圾回收车的车身被画上多种美丽的图案，变成了艺术品。马比亚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环境卫生工作总是污糟邋遢，总要有人做。在华盛顿特区的街区，这些工人的工作相对比较赏心悦目，他们的车上摆着充满活力的抽象画作。
这个真的好好玩，它令到我们更受关注，我很喜欢被关注。
莱特为这辆被原创画作的塑胶板包裹着的车感到自豪。这些车五年前开始在街道上行驶，它们是华盛顿市推动回收并展示当地艺术家才艺的项目一部分。原创油画、绘画和混合媒体的艺术品被印制在大片的塑胶上，贴在车上。居民喜欢看到谢尔比的到来，
这个很精彩，给社区增添色彩。
莱特说，自从艺术专案开始，人就变得更加友好，甚至为他们送上饼干和其他零食。
试过令你觉得有些大人或者小孩出来说，看看这部货车真的很漂亮，我喜欢这些艺术，我喜欢你这部车，咁你就响喇叭同佢哋挥手表示感谢。我觉得卡车嘅艺术设计非常漂亮，呢个为艺术家带嚟一个展示技艺嘅机会。
当中亦都包括咗画家克罗塞特。
This takes my art and puts it onto a truck that's going to get seen in a diverse amount of.
将我作品安装喺卡车上，然后佢哋喺街道行驶，咁好多不同嘅社区都可以被人欣赏。
克罗塞特根据照片上的景象绘画，包括美国国会大厦。
这个其实可能是250个形象的结合，然后将它数位化贴在卡车上。
图画展现华盛顿的活力。
The international view of DC is so political.
国际上认为首都华盛顿很政治化，而当你作为居民住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是另一番景象。所以我的画作大致上展现出首都的街头生活和活力。
克罗塞特甚至不介意有污垢和垃圾，将画搞到污糟邋遢。
实际上我用沙的图像或者混凝土的图像去使到作品有粒感，所以最后我觉得部分垃圾会为我作品增加色彩的，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最终恶劣的条件会损坏装饰，而这些垃圾车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装饰一次。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两名艺术家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里斯堡创立了一个艺术工作室，一半时间做零售生意，而另一半就做艺术创作。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希望使到社区变得更有活力。马比的记者艾尔马斯利带我们参观。
Make that round, and then we're going to stick our thumb.
造成圆形，然后我哋将大拇指放入去。喺手工泥塑课上，万森同每个星期两次嚟上课嘅学生分享佢嘅技术。
Today's project is hand sculpting and sculpting.
今日嘅专案系手塑，通过裂窝塑造一个南瓜形状，所以我哋要做两个裂窝，然后拼起嚟形成一个圆形，然后将佢塑造成南瓜形状。
The first time might be a little scary. They're not sure. They're a little intimidated on how hard to push.
第一次可能有啲吓人，佢哋唔确定，唔知道要用几多力，涂泥会变成乜嘢样。但系一次之后，佢哋会变得有信心。一旦有空气入去，你仲系可以塑形、修整，做你需要做嘅。好多学生有艺术背景，但系希望精进技艺，学习唔同嘅技巧。詹森三年前开始做陶艺。
Having your hands in clay is just
将手放入陶泥里边系好平静嘅事，而且好有创意。因为你一开始可能想要塑造咁样一个作品，但系做出嚟完全唔同。最近詹森开始出售佢嘅作品。
I'm humbled a lot of times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want to.
我感到谦卑，好多次当有人话佢哋想要购买我嘅作品，并将佢哋放喺屋企嘅时候。文森的合伙人，他的朋友安德利是个首饰匠，他制作多用途的首饰，譬如颈链可以当成戒指带。5年前我们开始找能够启动这个商业模型的地方，然后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做更多的陶艺和首饰制作不是更好吗？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商业模式。
This is a perfect fit.
非常适合，安德利教授首饰制作课。
They hammer the metal. They get an effect, you know, that they never thought they could do.
佢哋捶打金属，佢哋做出一个效果，佢哋从未谂过佢哋自己能够做，佢哋做出一个好似手握嘅嘢。当麦迪斯戴住自己做嘅颈链嘴嘅时候，亦系咁样觉得。
I love turquoise. I'm a country girl, grew up around.
我喜欢绿松石。我从细喺乡下有马嘅地方长大，绿松石一直系质朴嘅形象嘅标志。考虑养马以外嘅第二职业时，佢觉得首饰制作好有发展潜力。
I feel that there has been such a revival of handmade.
我覺得手工製作嘅嘢得到復興。
And then you can feel how much clay is in the box.
你可以感覺到底部有幾多陶泥。泥同金屬閣樓嘅創辦人希望參與復興，通過夏令營，佢哋想啟發細路仔，通過每個月嘅女性晚間講習班，佢哋想幫助忙碌嘅職場女性放鬆落嚟。他们的目标是使自己的作坊成为社区里面有创意和有趣的地方。记者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里斯堡报道。
多谢沙底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商务部据报仍然以黑名单来处理涉及向华为出售产品许可申请。美国商务部一位高官这个星期指示执法人员仍然以华为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的方式来处理向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申请。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29号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后表示，他将会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售不会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过去十个月的贸易谈判，五月上旬因中国对此前谈判中所作承诺反悔而破裂之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在未经特别许可情况下向华为出售产品，作为对危害美国国安利益的惩罚。路透社报道表示，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出口执法办公室副主任桑德曼7月1号在写给商务部执法人员的电子邮件中，试图澄清应该如何处理美国公司寻求供货给华为的许可申请。他引述包括实体清单和适用于黑名单公司的拒绝推定许可政策等法规，表示所有类似申请都应该以个案加以衡量，并要加注当事方名列实体清单，请依出口管理规则第744章评估相关的许可审核政策等字句。桑德曼表示，在评估涉及华为的相关授权申请时，工业企安全局的任何进一步指示亦应该被纳入考量范围。商务部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此外，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7月2号星期二向美国媒体解释特朗普总统对华为做出的让步时强调，只是允许对华为出售较低水准的技术产品，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而华为仍然在实体名单上。纳瓦罗表示，更重要的是中国亦在大阪峰会上给了美国一些东西，承诺立即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纳瓦罗还表示，放松美国公司对华为出售晶片等产品，与美国在限制华为向美国出售 5G 网络设备的政策是两回事。美国政府因质疑华为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且中国国家情报法规定所有公司以及个人都有义务协助情报部分收集情报，担心华为生产的 5G 网络设备留有后门，供中国当局收集情报，限制华为向美国出口网络电信设备，并要求盟国亦不要购买华为的网络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3月份，两名快手短视频主播为了博取观看人数，在湖南益阳爬上警车上演直播，随即被逮捕，并分别处以12日和15日的行政拘留。当局担心，这样的惩罚在新网络媒体环境之下的经济利益吸引面前，并不能够形成有效的震慑。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媒体的观察人士说，中国的私营传媒平台在利益驱使和新技术的帮助下，正在默许某些挑战权威的言论和行为，以一种颇有创意的方式躲避和削弱当局的网络审查。独立研究学者蒋慧娜6月28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说，我们看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新媒体产业，来自股市和私募股权融资的私人资金一直在流入，所以不像以前政府通过行政等手段对媒体有更紧密的控制，在新媒体中现在情况非常不同。蒋慧娜在纽约书评发表过文章，此前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东亚项目专员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商务专员。他在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报告中说，佣金和广告收入正在促使中国新兴媒体平台不断测试审查者的底线。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说，201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超过3800亿人民币，网络广告、网络游戏、网络视频成为拉动传媒产业发展的三大动力。移动广告占网络广告市场规模的 69.2%， 超过了传统媒体广告市场总和。以挑战权威博取眼球的做法显然已经引起到官方的注意。中国警察网的一篇文章说，观众打赏点击率可以直接转化为现金，这样的利益驱使视频直播者以反向营销的方式甘愿冒行政拘留的风险获取金钱利益。文章还承认网络平台并不会主动监管，甚至还存在有意借机试探官方监管尺度之嫌，嘴上严控私下放任的两面姿态较为明显。当然，这类借挑战权威来进行反向营销的中国草根网络主播还是少数，大多数主播以娱乐、游戏、生活等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吸引观众。不过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社交媒体和新视频媒体利用敏感的社会新闻题材，例如上访、揭露腐败、曝光强拆等，赚取点击量，试探审查底线的做法由来已久。监督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事务高级研究员沙拉库克说，新浪微博的内部审查者几年前就透露，他们试图在官方下达禁令前尽量延长那些有关社会群体事件新闻的寿命，以提高网站点击率。独立研究员蒋慧娜还说，社交媒体上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账号和草根公众号因触及敏感议题被封，但是微信和微博往往允许他们在没多久之后转世，这个说明投资者对某些意见声音的市场号召力仍然抱有信心。其中一个例子是前凤凰周刊的执行总编媒体人王章俊2013年创建的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2014被禁，大象公会在3个月后又被解禁，并且在2015年获得600万元人民币融资。根据王章俊本人透露，被禁可能与该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有关新疆维吾尔族青年身份认同问题的文章有关，他的网络媒体内容被批评为煽动民族分裂。这名负责人说，今后将谨慎处理政治题材。自由之家的库克仍然对中国的网络自由感到悲观，他说要在中国获得真正的信息自由，仍然需要从网络防火墙之外的信息，因为墙内外的信息价值水平仍然存在差异。他说中国的很多网民都想拥有更多的信息自由，想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有更多了解，并拥有一个自由的观点，但是这个与人实际能够获得的具体信息还是不同。库克说，比如政府的其他形式，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高层政府腐败的报道，新疆的情况，法轮功受到迫害等，你如果只是在中国网络防火墙里面活动，是很难获得这一类信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众议员奥马尔和拉米贾阿帕尔联合提出一项法案，承诺将会通过对华尔街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交易征税，取消约1.6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欠款。 呢项名为《全民大学法案》的法案仲将会取消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大学生可能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来偿还助学贷款，但是民主党议员提出的一项法案承诺免除近4500万名毕业生的债务。
It is simply not acceptable that our younger generation,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will have a low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their parents.
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说，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准会低于他们的父母，这个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更多的债务，更低的工资，他们更加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屋。正在参选总统的桑德斯协同民主党籍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普拉米拉·贾阿帕尔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这一项法案。奥马尔说，学生债务危机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远远大于有钱人。
Canceling student debt is a problem of the poor and the middle class, not of the rich.
民主党籍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说，取消助学贷款主要面向穷人和中产阶级，而不是有钱人。他们想要彻底结束这一场的危机，而不是破例。奥马尔还说，对华尔街的交易征税可以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他继续说，
So we can ask speculators on Wall Street to pay small 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
奥马尔说，他们可以要求华尔街的投机商缴纳小额金融交易税，这一笔税款将在十年内为学生减免全额贷款。美国人民使华尔街脱离困境，现在是华尔街拯救美国人民的时候。众议员普拉米拉·贾阿帕尔说，学生债务过去十年增长了近 2.5 倍，从6000亿美元增至约1.6万亿美元。
60% of white students across our country have student debt burdens, students of color even more.
民主党籍众议员帕拉米拉·贾阿伯尔说，我们的国家 60% 的白人学生都有学生债务负担，有色人种学生更甚。87% 的非裔学生必须借钱才能够读四年制的大学，而拥有大学学位的非裔美国女性更加是将第一年工资的大约111%用于偿还助学贷款。新法案以上届国会引人的立法为基础，但是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这一项提议几乎不可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华盛顿报道。
由于住屋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急剧升高，加州很多大学生都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甚至连一间房都租不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学生组织开办了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玛丽塔·洛佩兹自从有记忆起就一直在度工作，她和父母以及七个兄弟姊妹住在一个只有一间睡房的小屋里面，她经常帮妈妈打扫第二人的房屋。
I would see specifically her boss's daughters or like son's like certificate or like
洛佩兹说，她会特别看到她老板的仔女证书、学位同一切，佢想为佢自己同佢家庭带嚟一啲唔同嘅嘢。佢谂，如果佢继续同样嘅循环，佢系冇咩前途，所以佢想打破呢个循环。佢开始读大学，但系大部分时间都为租一个房间而打工。佢不断上涨嘅房租超出佢嘅承受能力。对洛佩兹嚟讲，一个学生收容所帮助佢存活落嚟。橄榄山路德教会资深牧师埃利克沙佛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合作，于2016年开办了学生收容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据《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如果世界希望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就不能够再建造燃烧化石燃料的工厂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研究人员表示，任何新工厂以及一啲旧工厂，如果佢哋唔喺产生危害之前提前关闭，就要安装昂贵嘅碳捕获设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使地球平均温度升高一个摄氏度，热浪、干旱、火灾同暴雨变得更加严重，同时仲有海平面上升。科学家话，随住地球变暖，影响将变得更加严重。喺巴黎，谈判代表同意将控制全球变暖控制喺远低于两度，并达到 1.5 度以内嘅目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嘅估计，为咗实现呢个目标，全世界最多可以生产580亿吨的二氧化碳。按照计划，允许或者正在设置中的工厂将增加188,000兆吨的二氧化碳，将使世界的碳排放达到大概占两度限额的三分之二。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加州大学欧盟分校地球科学教授戴维斯说，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在 1.5 度以下，需要立即停止建立新的工厂，并在使它用寿命结束前淘汰一批相当数量的燃油工厂。该研究为去年十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增加了详细信息。该报告称，到2030年，全球排放量需要减少45%，才能够保持在 1.5 度的目标之下。这项预计中有一些浮动的空间。今年较早时候的有一项研究，他说如果2018年开始所有现有的工厂都被逐步淘汰，有64%的可能性世界将保持低于 1.5 度的目标。研究主要作者利兹大学气候研究员史密斯说，两项研究的信息仍然是一致，基本上我们需要尽快从石燃料中过渡。两项研究都假设不再建造化石燃料工厂，戴维斯称这种假设是可笑的。绿色和平组织美国气候运动负责人雷德曼说，好像这样的研究显示表明，我们无法一边对抗气候变化，一边继续燃烧石油和天然气，但是美国仍然继续扩大钻井、水力压裂和采矿业化石燃料。美国石油与天然气行业主要贸易集团美国石油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行业已经将排放量降低25年来的最低点，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得益于越来越多的用天然气生产能源，通过投资现代天然气和石油基础设施，美国和世界可以继续这个进步，满足创纪录的消费者能源需求并保护环境。这项新研究是2010年与戴维斯共同撰写的一项后续研究，他发现世界正在走向 1.3 度范围变暖的道路，并且尚未建立起最具威胁性的排放源。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大肆建设煤炭厂，今日这项研究发现世界上近一半的工业和电的生产来源是中国，但是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直线下降，有机会尽早淘汰一部分的东西，甚至可能不会走得那么遥远，这个很有希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莱文说，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以及由化石燃料空气污染造成的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很多政府已经认识到煤电的经济性，使新的煤电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不受欢迎。据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统计，2018年全球近31,000兆瓦的燃煤发电已经停止服务，而2006年大约只有2,000兆瓦停止服务。但是戴维斯亦承认，提早淘汰的成本巨大并难以承受，使他对有着良好意愿的工厂来讲亦是如此。戴维斯正在与加州大学十所大学系统合作，以实现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他说，他同行政人员进行交谈，他们说就朝这个方向走，这个正是他们研究所得到，他们不能够等待这些事情结束再做决定，他们实际上需要快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这样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同 Larry 喺学生中心嘅咖啡室里面咧就休息。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copped out 以及 to get worked up。
Hey, Li Hua, some friends and I are planning to go camping and hiking next month. 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去露营啊？下个月我可能会好忙噶噃。系啦，那个周末我已经应承帮我邻居照顾佢只狗啊。
What? I didn't even tell you we were going. Sounds like a cop-out to me.
是哦，你还没告诉我哪一个周末。不过 a cop? Cop 不是警察吗？我不去露营跟警察有什么关系啊？
No, no, I don't mean cop as in police officer. A cop, C-O-P, out, O-U-T, is a weak excuse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哦，原来 cop out 是想推搪做某件事，但是理由又很牵强。哎呀，好了，我认了，我是不喜欢露营的，要走这么多路，又会被蚊虫咬，还要瞓睡袋，而且我还听说美国有很多熊的。
Bears? Don't tell me you won't go just because you're afraid of bears. That's an even stupider cop-out.
好了好了，同熊没关系，我就是懒，不喜欢露营啫。
That's what I thought. Well, it's better to be honest than to cop out. So do you understand what cop-out means now?
诶，我想我大概明白 cop-out 的意思了。同你举个例，我的朋友 Gina 经常说她想学中文，但是当我主动提出要教她的时候，他又成日话冇时间，呢个就系 cop out。
Yeah, that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Most people just aren't willing to put the time and effort into really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讲到学外语 ，Larry， 我记得冇几耐之前，你都叫我教你睇中文报纸噶。点啊？你听日有冇时间啊？
I think I'm busy tomorrow. The plumber's coming to my house sometime in the afternoon, so I have to wait for him.
得啦，咩等工人嚟整水管啦？边个相信呢啲借口啊？你啊，呢个先至系真正嘅 cop out。呢啲学中文嘅学生，我真系唔想教啦。考试考得咁差嘅，我睇呢个学期佢哋冇一个攞到 A 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it.
你叫我唔好 work up， 你系话我唔使咁努力，即系咩意思啊？
No, I don't mean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I mean you shouldn't get worked, W-O-R-K-E-D, up, U-P. To get worked up means to get angry or excited.
Oh, don't get worked up 是不要嬲的意思。不嬲，你看看他们写的中文多难看，而且还经常写错字。
Let me see those. Wow, this isn't bad at all. I can tell they're a lot better than they were a few weeks ago.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a few small mistakes.
你觉得他们比几个星期之前进步得多？等我看看。或者你说得对的，可能我对他们要求得太高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ant to learn Chinese. If you always get worked up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you won't notice when they improve.
Larry, 你说得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真的想学的。我不应该看到他们的错就怒，应该多点鼓励他们。
What? Oh, man!
Hey, Jack 和 Ben 两个人在那里这么怒吵些什么？
Oh, nothing. It's election year. Those two are always getting worked up over politics.
哦，我知道美国人在竞选总统方面意见不同，但是没想到有些人会争到面红面绿的。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get worked up about something, it shows that you really care about it. Just like you with your students.
咁又係关心某一件事先至会激动，就好似我好在乎我学生嘅成绩。讲到学习 ，Larry， 你准备好上中文课未啊？
Well, okay, no more cop outs.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cop out， 意思咧就系用牵强嘅借口嚟逃避做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get worked up， 就系为某一件事而生气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